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法轮功学员张霞被网判9年，原贵州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振猛遭恶报获刑10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张霞女士被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警察跨省抓捕诬告1年多，今年6月21号被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3万元。目前张霞已上诉至洛阳市中级法院。张霞原是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警察，2014年4月为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张霞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武汉市江岸分局行政拘留15天，又被送往武汉市江汉区洗脑班迫害，后被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非法辞退。2021年2月28号，张霞在家中被破门而入的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涧西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抓捕，他们未出示搜查证和警官证等有效证件，并将他从武汉绑架至洛阳。在洛阳看守所三次拒收的情况下，朱姓队长找关系于2021年3月3号将张霞送至洛阳看守所。张霞于2021年4月8号被洛阳市检方非法逮捕，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警察因为诬告的所谓证据不足，为了坐实他们炮制的所谓大案，涧西分局政保队王姓高姓警察又跑到武汉，找到张霞的80多岁的父母，威逼利诱他们，对他们录像，让他们劝张霞认罪。今年6月21号，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判张霞9年，勒索罚金3万元，剥夺政治权利2年，审判长是李永顺。张霞已于今年6月29号上诉至河南省洛阳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据贵州省消息，今年7月8号，原贵州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振猛被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肖振猛是贵州省检察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肖振猛在贵州省检察系统任职逾34年，并于2008年10月任贵州省检察院副检察长。2019年3月至2021年8月任贵州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在明慧网被曝光。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3年至2019年经贵州省检察院向法院非法起诉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就有96人，非法刑期最高的12年，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判刑后被迫害致死，对此肖振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7年4月，74岁的安顺市法轮功学员郑居成在安顺市普定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诬告后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2年。2018年新年前被劫持到贵州都匀监狱。在都匀监狱，郑居成被迫害至半身不遂后转公安医院，后又转回都匀监狱医院遭受迫害。老人在都匀监狱被折磨迫害的全身青紫淤血，大小便失禁。2019年3月上旬，郑居成被迫害致死，终年76岁。善恶有报是天理，肖振猛因受贿罪获刑10年，罚金百万，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 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23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活动，谴责中共迫害正信，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受到世界各地政要及民众的支持。2022年7月14号，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面举行了和平反迫害23周年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及瑞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三位日内瓦州议员及一位前联邦议会众议员在高温下到场声援，另有11位联邦或州议员以及瑞士基督教反酷刑组织发信函支持。沃州大议会议员雅尼克·莫里在发言中说，我们必须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艾玛纽埃尔·德奥纳表示，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为谴责这些迫害而斗争。前瑞士联邦议会众议员卢克·巴赫塔萨指出，我们必须互相支持，坚守阵地，保持希望。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帕特里克·迪米耶最后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7月16号，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欧洲广场举办信息日，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持续23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练功打坐的场面吸引许多路人前来了解法轮功，并希望学习法轮功。7月16号傍晚，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领馆前举办烛光夜道活动，夜幕下真善忍三字熠熠生辉，法轮功学员手捧点点烛光，在哈德逊河畔比邻而坐，默默悼念23年来为了坚守正信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路过的民众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并有路人加入静坐。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集会，揭露和抗议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烛光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同修。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和平抗议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观看、阅读真相展板、索取真相材料。也有人循着法轮功练功音乐的声音来到中领馆前，有的人询问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法轮功，以帮助停止迫害。还有的人想更多了解法轮功，找寻当地法轮功练功店。一些过往车辆也停下来取真相资料，也有的路人对法轮功学员核实敬意。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中途岛航空母舰博物馆的景点公园举行了集体练功、讲真相和烛光夜道等活动。当天公园里游人川流不息，很多人驻足观看并签名敦促美国国会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希望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早日结束。7月17号，加拿大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了720反迫害大游行，向世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3年的迫害罪行，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游行队伍壮观殊胜，吸引了众多路人拍照录像，有的路人向游行队伍招手竖大拇指，还有旅游观光大巴车上的游客拿着手机为游行队伍拍照。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竹北文化公园举办反迫害烛光悼念音乐会，他们举办真相图片展，集体练功展示五套祥和的功法，音乐演奏演唱，放映反活摘影片及烛光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多位政要和主流人士到场声援，并赠花篮致意。台湾宜兰市法轮功学员在宜兰市中山公园举办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天灭中共、结束迫害记者会，为了让更多的民众明白真相，宜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展示五套功法，并举办腰鼓队表演、图片展览，与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等活动。多位当地政要代表及主流人士到场发声声援，共同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2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第130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黑窝中走正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号。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这20多年风风雨雨的修炼历程中，经历了邪党多次的残酷迫害，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与承受下，凭着对师尊和大法的坚定信念闯过一关又一关，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在这其中有明法理时的喜悦，也有过关时的度日如年。2016年在讲清真相中，我再次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又被冤判4年，在黑监狱遭受迫害。大法弟子到监狱后的第一关就面临转化与不转化的选择，恶徒先用歪理邪说给你洗脑，你若头脑清醒法理明白，不接受他的歪理邪说，邪恶也无能为力。你若法理不清晰，经不起诱惑，那就进了他们的迷魂阵，被他们转化了，就上了贼船了，就走上邪道了。在转化与不转化这个问题上，我牢记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对他们所有做转化的资料与语言，做到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选自《红银道中》。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拒绝邪恶的所有非法要求，例如带胸卡、报数、劳动改造、抱头搜身、签字、打报告、背监规，这些所有规矩都是给罪犯定的，这些都与大法弟子没有关系。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清醒自己的身份，监狱所有对罪犯的要求我一律不要，那是对大法的侮辱。当我不承认邪恶的所有安排时，他们就对我实行残酷迫害，限制上厕所，不让睡觉，不带胸卡就不让上超市，不让接见，查号不报数，就让全监室的人都跟着我罚站。制造仇恨是邪党的基因惯用的手法，当我不为之所动时，又把我关进黑小号继续迫害，三九寒天不让吃饱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罚站军姿，全身不准动，稍一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破口大骂。饥饿、寒冷加疲惫，使我的手、腿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样，脚、手冻得呈紫红颜色。在这剜心透骨的磨难中，我从不放松背法与发正念，能背多少背多少，反复背九字真言。我遭冤狱期间，邪恶还要求被监规38条，还说到什么时候警察亲自检查。我不承认这些，每天只管背法。有一天，警察开始检查被监规情况，走到我身边时让我背，我说我不背。他说为什么？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他什么也没说就过去了。从此以后，一直到走出黑窝，再也没人要求我背监规。35天后，我走出了黑小号，一个警察拿了一张纸条要我签字，说是因我关小号被扣15分，不带胸卡扣15分，不报数扣15分。我说想扣多少你扣多少，分是你给的，我全不要。罪犯会把分看得很珍贵，我不是罪犯，我也不是来挣分的，字我是不签的。他笑了笑说不签回屋吧。随后把我调到离办公室最近的一个监室，里边有3个不转化的同修，一个记录，几个包家人员，还有纪委会副主任。 纪委会副主任经常在办公室干杂活，打扫卫生，给警察打饭。每天警察吃剩下的饭菜全端到那屋里分着吃，有鸡蛋、馒头、汤、菜，有时也有水果。但我从来不吃那东西。我认为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有骨气，绝不占那便宜。和我一块儿调去了一个包家，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因为我刚从小号出来，被邪恶折磨的路也走不稳，他就帮我打饭洗衣。我不让他干，他说这是我接的任务。他悄悄地说，我这是跟着你享福了，十几年都没吃过这东西了。包家也明白真相。同修在一起背法，有机会也切磋法理，共同精进。因为室内有监控，也不能掉以轻心。同修们都不带胸卡，狱警也不允许我们上超市，不允许我们出门，目的是预防其他同修效仿我们不带胸卡，所以吃喝拉撒睡都不出屋。半年后，监狱把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全调到当时我所在的队，怕不转化的会影响他们搞转化。我被调到老年队，那里的同修都是不转化的，都不带胸卡，不参加劳动改造，也能去超市，并且晚上还能练功，环境有所宽松。听同修说，一把手队长明白大法真相，也得过善报，所以那个队的大法弟子环境才有所宽松。老年队有个要求，只要能走的全部出宫，每天出宫收宫都要站队抱头搜身。但是大法弟子全都不抱头，因为那动作是狱警对罪犯的要求，大法弟子不在其中，所以就不能做。我第一天出宫时，一个警察搜身时走到我跟前，一见我没抱头就想发火，又见我没带胸卡就过去了。说明他虽然不认识我，但他知道只有大法弟子才敢不带胸卡。到车间，大法弟子也不参加劳动改造，就在那儿背法和发正念，碰到有缘人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那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有一个邻铺因杀人进了监狱，明白真相后，我就教他背红吟，他也热心学，还天天念九字真言。时过不久，监狱警察大调动，前任队长退休了，大部分干警都换了，新上任的这一批警察把以前的管理模式全部推翻，特别针对法轮功的问题实行残酷迫害，不许练功，每个大法弟子床前都放一个约束衣，约束带是一条帆布带，像武装带，上边还有两个皮带扣，只要一练功，全监舍的人就动手把约束衣给穿上，还必须强制带胸卡，因为同修们都不带，不配合邪恶，那些邪恶就用一块白布，用缝纫机给裁在上衣胸前，上写所谓的罪名和本人的名字。白天被强制戴上，晚上我们就拆掉。我是大法弟子，不是罪犯，坚决不戴。在反迫害中，我又一次被关禁闭，每天没有水，没有汤，每顿只有鸡蛋大小的一个凉玉米面窝窝头，三片或五片凉黄瓜，还罚站军姿。我不听邪恶的命令就练功，邪恶为了不让我练功就酷刑折磨我，戴上约束带，把手脚全捆起来，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给我戴上头套，只露两眼和鼻孔，吃饭时去掉头套由犯人喂，他们喂着骂着还拧着全身的肉。约束带是小号备用的，谁不随他们的愿就给谁戴上，先用大带紧紧拴在腰间，再双手背到后面，手脖套进扣子里拉紧，两大臂再加上一条绳向中间拉，那滋味 只有亲身经历者才知道，是没法形容的。两条小腿再用三条绳捆三道，让你坐那儿不是，站那儿歪。晚上十点以后把头套去掉，两大臂和小腿上的绳去两条留一条，约束带的扣子转到前边让你休息，只能一个姿势不能翻身，每天早晚各上一次厕所，约束带日夜不离身。我想同样的观难为什么会重复出现呢？向内找发现，由于以前在那个队环境险恶，到这个队环境有所宽松，不知不觉中生出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找到原因后，我向师父认错。师父，弟子知道错了，这些麻烦都是欢喜心招来的。同时正念清除欢喜心和背后的一切败坏生命与因素，并抓紧背法。法理明白了，也不觉得有多苦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承受中，在对大法的正信与正念的威力中，我又闯过了一关。八天去掉刑具，二十一天解除禁闭，从此以后直到出狱，再也没人指责我不带胸卡了。回想起来，修炼路上到处都充满了诱惑。当你能冲破对名利情的大小诱惑，邪恶也就没招了。能认清所有诱惑的骗局，你就不会在修炼路上留下遗憾。回顾这么多年的修炼历程，还有很多不足，例如怕心、私心，对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的怨恨心，向内找也做得不到位。在这正法接近尾声的有限的修炼时间中，要多学法，认真向内找，修去那些不应该有的常人之心，抓紧救度众生。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切皆围着大法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5日。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几个月，邪党就开始了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当时自己还完全是常人思想，只觉得大法好，认为这么好的高德功法为什么不让人练，一定是国家高层搞错了，或是出于某个人的错误指令，因此到北京上访。随之几次，我遭受冤狱迫害与长期干扰迫害，被天安门派出所、驻京办、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相继非法关押迫害，被邪恶机构人员跟踪监控，常到工作单位骚扰施压，造成失去住房，三次失去工作，几十次上家门骚扰，偷窥拍照及电话骚扰等等。起初那几年，我对师父讲法理解不深，把它当作是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的人对人的迫害。对于什么是正法与正法修炼，如何不承认旧势力与反迫害，只是模糊概念，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只是受到迫害干扰的时候有一念是清楚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有时候也不失时机地给警察等人讲真相，经历次数多了，觉得那些与我谈法轮功问题的人不是想象的那么恶，他们许多人听到真相都比较平静，有的表现还比较善良，过程中让我切身体会到师父的慈悲看护，渐渐地怕心没那么大了。回顾二十多年的修炼历程，从表面理解，真正能做好三件事，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反迫害，否定旧势力， 就是正法修炼，所遇到的干扰一定会转化为好事，因为一切围着大法在转。当然不是人而为之，是师父在正法。以下略举几件感慨比较深的事。邪党的迫害目的是邪恶的，可他的迫害却在烘托大法，让全世界世人知道了法轮功。当初到北京上访之前，除了亲友，没人知道我在修大法。到北京上访时被绑架，经历了多处非法关押迫害之后回到家，工作单位与上级机关及迫害机构的人为了我练法轮功的问题，像炸开了锅似的忙。上级机关某部长了解我工作情况时，发现我的工作是公私分明，与人为善，尽职尽责。他对下属也是我的上司讲，没想到你这里还有这么好的好人，一定要好好培养啊。上司说，我这趟北京之行吃苦了，请我全家人吃饭接风，之后不久又给我升职。正式法是修炼人的本分，根本就没有想要那些常人的好处，这样的结果常人觉得不可思议。从那以后，周围人都知道我坚信大法，再也没有人当我面讲法轮功不好的话。以前很难开口讲真相，这下很自然了，有的还主动找到我要听真相。因为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只是人表面不知道。因派出所、街道政法委、社区人员常到工作单位骚扰，给单位造成很大压力，因此我失去福利住房，三次失去工作。没有住房可以租房，没有工作就断了生活来源。每次失去工作，当时压力特大，要面对妻子的伤心责难，要重新找工作，造成分心，不能专注三件事，觉得是对自己修炼的极大干扰。但事后发现，每次失去工作的时候，都是修炼路上的一大转折。也许是自己讲真相方面太局限，没有突破，让我换个环境。每次重新有工作后，讲真相的时间更多，活动范围更广，收入也没减少。从能够更多时间做三件事方面看，失去工作却变成了好事。当然，失去工作一定是自己某方面修炼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的。如果修得好，在原工作上一样可以做好三件事，这是后来的认识。再就是，也许师父看自己老实不误，将计就计的安排，让我有更多时间讲真相。因为大法弟子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众生是首要责任。2015年以前那些年，派出所、街道、社区的人常到工作单位聊天，到我家关心家人，问邻居我在干啥。他们的跟踪监控没有与我照过面。2015年我参与溯江以后，派出所、街道、社区的人还有些不明身份的人频繁上门问情况、偷窥、拍照。2020年初以后更是如此，每次一二人、三五人不等，最多时来了六人，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次，大概几十次吧。因为时间跨度大，来的人一波一波的都不一定是相同的，他们每次来闲聊之后基本是听我讲真相，没有什么提问与回应，我也不问他们来干啥，就讲真相。我很清楚他们的目的，表面是邪恶机构派来搞迫害的，其实这些人大多数是来听真相的。有的人听了真相之后也随和着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说好就在家里练，有的与我称兄道弟，有的送来礼品我谢绝非给不可。有一次来了位专家等数人，对方主动谈到三退九评等话题，我就给其讲了为什么要三退，过程中有些问题根本没想过，没思想准备，他们提些问题像是给我脑筋急转弯，一瞬间给卡住了，思考片刻才想到怎么讲，一直讲到他们无可辩驳、无懈可击，他们才作罢。有些深层的问题都是修炼人的问题，这次话题有点像修炼中的考试。这次讲真相，自己内心震动很大，几天不能平静。过后有个政法委的人针对这次话题说，你讲得好。其实自己很惭愧、自责，过来那么多人听真相，只讲了一个退档。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几人同路，怕他们有顾虑而效果不好， 所以只讲了大法好，讲自己遭受的迫害，讲自己如何做个好人，讲三退为什么能保平安等等，而没有直接给他们做三退，是自己的观念怕心的障碍。表面上不是怕邪恶的那种怕，是怕自己哪里没做好，被邪恶钻空子，给大法带来损失，因此心理压力大，实际还是个怕，正念不足，不能做到堂堂正正。不管他们什么身份，都是为法来的，那么多人上门来，把他当作是邪恶无休止的干扰。讲真相，有时候也是在没有任何退路情况下硬撑着的，没有主动想讲的心。无论面对什么干扰，什么人，什么环境，只要主动讲真相，越讲正念越强，思路越清晰，直接感受到师父给弟子加持正念那种能量，就能够把这种干扰转化为好事，甚至引申到更神圣伟大，因为自己曾有过这种体会。弟子谢谢师父慈悲看护，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丈夫的朋友用真相币越来越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慧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4日。有幸得到这部万古不遇的大法，让我明白了大法真善忍是一部让人做好人、返本归真、从人走向神的一部天法。弟子在这不平坦的修炼路上，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引领和看护，感谢师尊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洗净。下面我就把近期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是面对面讲真相的，但用真相币向人传递真相也是我不可缺少的。我每天外出讲真相都要带上人民币，碰到做真相币的同修就兑换些我和家人用。我们全家人平时买生活用品都花真相币，特别是明真相的丈夫，没有真相币时就不买东西，等我换来真相币再去买。丈夫不但自己花真相币，而且还向自己的朋友推荐真相币，告诉他们花这样的钱得福报。一天，丈夫跟我说，他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总跟他换零钱，丈夫就换给他真相币，由一开始的几十元，到现在上千元，而且次数渐增。一次，丈夫跟我说，我那个朋友今天跟我说，花你给我带字的钱真好，现在我的生意明显比以前好多了，以后你多给我拿点来，我就花那个上边写着字的钱，指真相币。他还说，现在好几个村的人手里都有你们这钱了。我知道这是他认可大法，花真相币得福报了。我真的为人民真相得福报而感到高兴。丈夫的朋友用真相币的越来越多，额度也越来越大了，相应的我换真相币的次数也就多了。这样，换真相币的大姐一般都提前给我准备好，约好时间地点去取。因为某种原因，我地区制作真相币的机器不用了，现在全靠同修手工制作。而且现在世人大多数明真相都愿意用真相币，这样真相币供不应求， 没有真相币的现象偶尔也有。有一次，我丈夫需要大额真相币，我去集市找同修兑换真相币。我去了之后，大姐没在，连续去了几次，大姐都没在。这时有个同修告诉我说，大姐出门了，就是大姐在家这几天也没有真相币。我听了很着急，世人还急等用呢。真相币出现了短缺怎么办？我想这事让我遇上也不是偶然的吧，师尊在点悟我什么呢？我心想，自己哪里与法拧着劲了？看着这热闹的集市，突然想起，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安全问题？换真相币的同修们经常几个人围在一起点钱，过往的行人经常好奇地瞧上一眼，长此下去肯定存在安全隐患。还有自身的等、靠、依赖、怕麻烦、喜欢换新钱、不要旧的、挑三拣四等，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既然找到了，那就在法中归正，修取他们。这时大脑中有一念，我也要做真相币，我家也要开一朵小花。这样同修们既安全了，也给做真相币的同修减轻了负担。第二天去集市讲真相时，遇见了 A 同修。我和同修说起此事，我说真相币现在出现短缺，世人明白的那面都在等着救度呢，咱们得想办法自己制作真相币，不能依赖同修，等拿现成的了。 A 同修说，我姐姐同修那儿可能有富余的真相印章和印油，我找找看。我们约好第二天还在同一地点见面。第二天同修拿来真相印章和印油，我高兴地接过来说，太好了，自己也可以做真相币了。我激动地双手合十，感恩师尊，谢谢同修。真相印章和印油有了，下一步就是筹备零钱。我从银行支取1000元人民币，然后去大超市买些家里常用的小物品，一次就买一件，如一袋盐、一袋醋、一瓶酱油等，这样往返几次就把1000元换成零钱了。有时收银员也给我1元的硬币，这时总想和收银员说把硬币换成纸币，转念又一想，这念头不对劲呀，收银员也挺忙的，我们也得为别人着想。回家后把换回的零钱有50元、20元、10元、5元、1元的进行整理，有新的、旧的、脏的、坏的，脏的就得洗一洗，坏的用布纹胶布粘好，然后用重物压平。一切都准备好了，最后一步就是用印章往纸币上印真相，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按照同修教的，先把印章上用棉签涂上印油，不能多也不能少，因为是第一次，只能摸索着来，一次一次的不厌其烦的在没用的纸上做实验，直到看到清晰透彻的真相短语为止，再把同颜色的纸币归纳在一起，做起来方便，不用老换印油，盖的时候一点也不能歪，两手的用力大小还得适度，还得掌握平衡。印完这900多元的真相币，两手腕觉得很酸很累，但看到自己做出来厚厚的一摞印着清晰透彻的真相内容的真相币，真相内容包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心中牢记真善人好，幸福常伴善良人，和纯洁美丽的莲花将要被同修们送到世人的手中，让人明真相得救度，心里还是很欣慰的，两手腕的酸痛感也没有了。同修来学法时，我急切地告诉他们说，咱们小组也可以做救人的真相币了，以后谁有零钱都拿来咱们自己做。同修们惊喜地说，是吗？这下好了， 我们有了零钱，随时就可以自己做，既减轻了同修的负担，又解决了整体的安全问题。从那以后，同修们都把零钱拿来，学完法占用少量时间就把真相币做了。通过自己做真相币，才知道做真相币真的不容易。从一开始换零钱，到最后做成成品，中间程序也很繁琐。这过程也是我们修炼的过程，过程中修去了好多人心，例如等、靠、依赖、怕麻烦、懒惰、急躁、怕脏、自私心等等。想想自己没做真相币之前，一直是等、靠、要，别的同修做好了，我去拿现成的，有时拿不到，心里还不舒服，根本没有想到做资料的同修有多么的辛苦。他们为了救度众生，废寝忘食地做资料，而自己取不上现成的，还有怨气在。这里为他人着想，无私无我的正觉相差多远啊！今后弟子要听师尊的话，向内找，修好自己，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同化于大法，做一名师尊所要的无私无我的真修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10000元钱和1元钱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何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6日。我背法背了好几年才背了一遍，但是我没有灰心，现在再背第二遍。背法的过程也是提高心性的过程和去执着心的过程。我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是既然是修炼了，肯定会遇到一些磨练心性的事儿。我想说的是我所经历的10000元钱和1元钱的故事。10000元钱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心里放下了。年前我们村分一笔拆迁款，看似同样的情况，有的人家就分给了，有的就没给。我们家也涉及到了，就是钱下来时当时没有分，有的人钱下来时还活着，如果当时分就能分到，到分钱的时候死了就没有领到。家属觉得不合理，就向上反映，找镇里找县里，还走了法律程序，结果村里开代表会讨论通过，就又给了。我家的情况是，儿子因买房迁户口，拆迁款下来时户口还在村里，到分钱的时候户口已经迁走了，就没分到。自己觉得死了的人都有，我们人还在咋就没有？别人也说就应该找，赶上了就应该有。我心里很纠结，也到大队镇里找了好几次，心里不平，争斗心、利益心、各种人心都出来了。这时我背法，正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讲法。师父说，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要都是那么绝对，也就不存在人做坏事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它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
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着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我悟到这就是去我的争斗心、利益心、为私为我的心。之后我没有再找他们要钱，钱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该是我的我也不强求，我从心里放下了。再来说说一元钱的事儿。一元钱现在连孩子也不放在眼里，我却在这一元钱上斤斤计较。我家是收废品的，挣的是零碎钱。有一天来了一个女人交瓶子，上午交了一箱瓶子，一箱里面竟然少放了一半瓶子，按理一箱瓶子值3块钱，我当时就不满意，勉强给了她2块钱。下午她又来交瓶子，这次拿的是塑料兜，一兜9个瓶子，1.35块一兜。当时我心里又犯嘀咕，零头不给人家吧又不合适，给他2块钱又觉得亏了。我就叫他跟我丈夫要钱去，我丈夫是常人不修炼，结果我丈夫给了他2块钱。我当时就对他说，以后你多攒点再交，这样我们也不挣钱。他说他理解。他走后我心里还是不平衡，还和别人捣鼓这件事儿，没有做到修炼人的修口。后来我想想，修炼没有偶然的事儿。我认为他想占便宜，他不正是我的一面镜子吗？我算账时总想40/50，我不也是想占便宜，不想吃亏吗？当天夜里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的我是打着坐出来的，好像有人推了我一下，开始手结着印，后来是双手合十。醒来后我想这梦是咋回事，后来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我悟到梦中的我手结着印是点化我解除对他不好的印象，梦中的我双手合十是点化我应该感谢他，他是帮助我去掉对钱财的执着心的，我真的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呀。我当时不但没有感谢之意，还在埋怨人家，多不对呀。那几天我正看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这篇文章是第二次看了，里边讲的是悠悠宝贝和姥姥的修炼故事。悠悠宝宝总是提醒姥姥心里不平衡，两次让我看到同一篇文章，我不也是心里不平衡吗？不正是要去我这个心吗？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对利益的执着背后就是私，很多时候我做事是私自当头，有时大的事情容易做好，但小的事情容易忽略，越是细小的事越不容易察觉，越容易做错，邪恶也容易钻空子。最后希望同修拿起你的神笔写一写自己的修炼事儿。我认为不是自己不会写，也不是没啥可写的，只要你拿起笔来想写，师父就给你智慧，就帮你，你就能写出来。写文章的过程是找自己修炼不足的过程，也是回忆自己修炼路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找出各种人心执着，然后看透它，最终还得去掉它。这就是我现阶段所悟到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张免费听课证，作者法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日。看了同修回忆师尊传法中的许多感人故事，感慨不已。作为曾经亲身受益的我，也要把师尊不计贫富贵贱、慈悲救度众生的珍贵点滴写出来，以见证师尊的伟大和慈悲。我出生在一个清寒贫苦的家庭，16岁丧母，父亲弱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使我厌倦人世，向往寺庙道观那种晨钟暮鼓、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生活。当气功热兴起时，由于热衷于小能小术，成了气功爱好者，然而不懂不二法门和附体之事，结果把身体弄得很糟，不得不辍学。当时走几步都很累，牙齿都松动了，要不是有幸遇上大法，我可能早就不存在了，是大法救了我。1993年6月末，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师尊在吉林省委礼堂办传功讲法班，我当时就想进去听一听，跟工作人员一说，工作人员竟然在我没钱的情况下也让我进去听课了，可见师尊时时为有缘人开启方便之门。进班后，我看见师尊满身发射白光，很刺眼，我感觉浑身发热，两手出汗，整个会场一片祥和宁静，很舒服。我决定第二天还来，可是没有路费，我借了很多人家都没借到，最后在一位好心的二嫂帮助下借到100元钱，才又踏上了听法的路途。当时对法认识很粗浅，还停留在信息看病阶段。一次我带了一瓶水进班，寻思信息水回去能治病，我一进班就听师尊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这个功不是用来治病的，是用来修炼的，要讲悟性。我一听，这不是说我吗？回去后我就把水倒了。刚下法轮时，我小腹有感觉，因为悟性不好，课间休息时我还打扰师尊问这个悟性很低的问题，没有体谅师尊的辛劳，但师尊还是给我解答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珍贵的时刻。当时我脑子可能有问题，一上课我就睡觉，师尊讲完我也醒了。有一天晚上下课后，我看见师尊走在回家的路上，很悠闲自在，师尊背影笔直高大，看似足踏尘中土，却像身在仙中游。我静静地跟了一段才回去。工作人员真的很关心大法学员，把我没钱的情况反映到了师尊那里，这是我没想到的。令我更没想到的是，师尊给我发了一张免费听课证，并亲自题写没钱免费四个大字，落款有师尊的签名。当我接到免费听课证时，就感觉一股热流通遍全身，非常激动。没想到我这么一个无人关爱的贫苦孩子，在这里却得到了关心，师恩浩荡，我很幸运成为受益者之一。本来这次办班后，师尊要去哈尔滨传法，后因事推迟，临时决定在吉林大学明放宫办班，我有幸参加。记得办班结束时，师尊讲大意是，我马上让你达到三花聚顶，让你升上去当菩萨，但你一出门你就得掉下来，因为那不是你自己修上来的。虽然这样，参加这几天班，我会给你推得很高，走路往起飘，有离地的感觉。我出了明放宫，真像师尊讲的那样，走路好像上边有人拽一样往起飘。经历邪恶7年多的迫害， 风风雨雨，摔摔打打，我才逐渐认清了我遇到的是谁，我得到的又是多么的珍贵。虽然前面还有一段路，但有师在，有法在，路再难，我也要修到底，绝不辜负师尊的苦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